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当中。我们今天讲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447页。可是大家看到今天画面跟平常不一样，所以您知道今天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将会很快乐的发生。赵老师您好。
先生您好。
玉成小姐您好。
您好。您好。
我们今天是马上上课还是先进入讨论？
当然要先进入讨论啦，要让我们的这个玉成医师要介绍一下他自己啊等等。
好啊好啊，
您可以先介绍他一点点，然后让他继续介绍。
OK， 玉成医师是从维也纳过来的，专程过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跟讨论。那他在维也纳已经26年了，那么他从医大概有9年多了他是加医科的医生。那他在医疗的过程当中已经经常的使用一些赛斯的心法在帮助他的这个个案这样子，那有非常好的结果。那对啊对啊，那所以呢他这次特别过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经验这样子。那我其实我也蛮感动的跟他在一起的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那我也觉得他写赛斯写得非常的好。那个人对赛斯的这个深信不疑以及对他的这个了解跟探索，我都觉得蛮佩服他的如果我在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话那不晓得该多好。不过呢这句话又多说了这样子我的现状应该是对我最好的
时间是同时性的，每个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
是是是是但难免总会要用这种方式来感叹一下这样子。那我们就请玉成医师自己介绍自己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维也纳来的加医科的医生。刚刚 Charles 老师说我学习赛斯已经有差不多5年的经验。那我职业在医院工作当医生已经有9年了，然后我想分享一下当医生的心情跟与病人之间的互动的，在赛斯学赛斯前和赛斯后的差异这样子。在学赛斯之前，就是病人，我虽然很努力的去看见病人的身体上的疼痛，可是其实我也付出很多的努力，然后可是我所获得的回应，就是病人给我的讯息没有，病人给我的讯息跟我学了赛斯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我直接跳到学了赛斯之后，是因为我可以去用很多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病人，然后可以从自己，虽然自己是一个医生，可是可以从这个医生的角度退下来，然后试着用病人的角度去看待去看他们的世界。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他们会觉得你有在倾听他们，而不是就是像一般的医生只是跟他们讲说你就吃这个药，然后如果你不吃的话你的病就不会好。那在医病的过程，有常常会有病人就是例如得了癌症的病人，他们会问我说，医生我都做很多好事，然后我也去教堂，然后为什么我得了癌症这样子。 然后就说这是不是对我来说是就是在惩罚我。那我可以用赛斯的理念跟告诉他们说，你得的病其实跟你的宗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
没关系，你可以当言堂。
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觉得突然被拉上来实在是。
那你觉得跟什么有关呢？当你跟你的病人说跟你的宗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你怎么跟他们解释他们的病症是跟他们的什么情况有关呢？
嗯，我会告诉他们说，就是你的身体一直在接受，你一直在接受，你的身体一直在承受一些情绪，然后那些情绪是被你压抑的，然后这些被压抑的情绪就会让你生病。那如果在进一步交谈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们说这些情绪是从哪边来的，然后就是我会举例跟他们讲。对，
那你的病人大部分是德国人还是大部分是华裔的人？
就当地，因为我在当地的医院工作，然后病人都是德国，就是当地奥地利人比较多。对，
就是很少很少亚裔的人，
很少有华人。对对。
哦，嗯哼。那么他们对于你的解释，反应如何？
就是他们，我遇到很多病人，他听到我的解释之后，他会跟我讲说，哦，那这样子，就是他们就有一点，比较放心 relief 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说，那既然你的病是从你的思想带着情绪然后所造成的，那表示你有能力就是让你自己就是在我们医疗的帮助之下，因为在那边你不能一开始就完全跟他讲说，就是完全排除掉西方医疗的，就是西方的医疗嘛，所以就会跟他讲说，那，就是你自己，我比较强调是我会跟他说你自己有能力让你自己康复，而且我跟他说，我常常会说的是，你看你自己的身体，你24小时都跟你的身体在一起，所以其实那医生来跟你交谈大概就10分15分钟，然后所以其实你是最有力量的那一个人，你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就是疗愈你的身体。对，
在你的脑海当中啊，赛斯对健康与西医的关系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你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就是赛斯说，不是你们的方法，就是他说你们的方法虽然是有用，可是因为你们带给病人的，应该说，负面的信念，把那个好的，就是其实已经抵消了。然后，这就是我最近很能理解这句话，就是我在医院，然后遇到一个癌症的病人，然后要帮他打针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医生，我就是那个我的血管越来越不好，这样子，对，那就是。一般的癌症病人就是会被告知说，啊，你如果就是打了那个，chemo 化疗，对，化疗，然后就是你，那会影响你的血管，然后对，然后所以一方面他们是在治疗，可是一方面他们的身体，他等于说又听到一个讯息是那个就是东西是会伤害他身体的某个部分，嗯，对，
就是个矛盾的东西，
对，是个矛盾的东西，所以就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可是身体每天都在更新，然后你虽然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其实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就会加强说他们那个就是血管，其实在化疗结束之后中间的那个休息期，那个血管还是会再恢复，再会变好的，对。
我对于医生啊怎么面对赛斯心法一直有一个疑惑，实话问你啊，我也不会玩游戏，不知道怎么拐弯抹角就直接问您啊。我觉得因为赛斯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如果我说错请 Charles 老师纠正我，因为我也是一知半解的，就说赛斯说我们人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对不对？然后我们相信什么什么就对我们有帮助，对不对？那其实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跟我们心灵的彷徨或者是压抑有绝对的关系，对。那当一位医生告诉你的病人说是这种情形之后，那像我其实就很少去看医生，我几乎不去看医生，我有偶尔也会有些不舒服，那我就会去想，哦，我是为什么会有这种不舒服，可能跟我最近的什么想法信念压抑有关，那我就自己慢慢解，我可能就不去看医生了。那作为一个医生，因为你们的立场是你要救病扶伤嘛，对不对？那你不会觉得病人了解了赛斯思想以后就可能不来看医生了吗？
哦，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通常都会跟病人说，我最希望的就是你来了解赛斯之后，然后就不再来看了，因为这样子就是他们可以当他们自己的医生，那我完全不担心就是不会有病人来，因为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这个信念，所以
所以这永远不会是一个问题，
这个不会是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奥地利的医疗系统是 HMO 吗？就是那种PPO HMO 的意思就是说不是 private practice 啊， private practice 意思就是说医生自己开诊所，那今天来看我的病人有32个，我就得32份那个收入，那有36个就36个，48个就48个。可是 HMO 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些人有10000个人买了他们的保险，可是呢这10000个人的保险他们那个费用是已经付了，那他如果不来看医生，他每一年还是要缴同样多的保险，所以 HMO 的医生就会希望说越少人来看他越好，因为他就不会那么忙，可以花多一点时间给那个真正生病的病人。可是呢开私人诊所的医生就会希望越多病人来越好，因为每一个来就看到两眼冒着那个，对不起啊，我这样讲有点不太恭敬，不过就是很实际的一个疑惑。
对，可是怎么讲，因为学了赛斯之后你知道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
是，
所以相对的你也可以创造金钱，
是，
那
是
相对的，如果我要创造更多的金钱还有很多别的方法，
是，
对，所以我如果真的觉得说金钱对我那么重要的话，我就不会走这条路。
这个要给您拍拍手，难怪 Charles 老师说他跟您相处几天觉得您的赛斯学得非常的好，真的，我就是希望医生，这才叫医者父母心，然后你就知道你是富裕的感觉，这个富裕的感觉并不一定要来自病人的诊疗费用，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会使你富裕。嗯哼，哇，很棒哎。
没关系啊，我们
就那你觉得啊，你看你有没有看到观察一些病人，他们在听你跟他们讲了赛斯的想法之后，就说你自己的身体有自我疗愈的能力啊，你24/7你跟你自己在一起，然后你会 就是你会跟他讲你因为有压抑有什么什么，然后帮他分析，然后他慢慢就了解，哦，是因为我的情绪所以造成了我的疾病等等哦。那你觉得你以你的这些案例来看哦，是真的有很多很好的效果，很多人能接受这样的想法吗？
应该不能说应该不要说是不是很多人能接受这样的想法，而是那些能接受这样想法的人就会来到你的面前，然后让你告诉他其实还有这样子的方法可以去疗愈他们的心。
是是，哇哦，好棒，也是你创造你的实相嘛。
对，那其实可以讲一个案例，对，
是
就是自我疗愈的那个案例，然后那个是我自己本身的，因为我觉得最好给病人最好的例子就是拿自己本身的例子让他们知道，然后他们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就比较会想去知道说，哎，那对，就是他们看到你好的，他们就会想说，那他们也想要这样，所以他们就会那个动力就会比较强这样子。那我在读高中的国中高中的那个阶段，就是其实我的过敏就是很严重的，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大学，然后一直到工作，然后直到我接触了赛斯之后，我把这个过敏的就是症状就是过敏的这个体质吧，就是只要到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就会过敏很严重，然后到现在就是我几乎我知道，就是我如果比较累的时候就会有，可是通常一般的时候就是那个症状已经完全跟以前都不一样，有时候甚至没有感觉到这样子。
那这个转捩点是什么呢？
这个是我自己就是我发现，因为我是在台湾出生，然后我10岁才到奥地利，然后其实我有很强烈的就是我觉得我不是那边的人，然后可是我也不是台湾人，对。
可是你的国籍其实是奥地利的。
我的国籍是奥地利，可是我一直都不觉得我是当地的人，对。然后就是会然后其实在那边，所以当我有这个想法说我不是当地的人的时候，我的行为我的情绪都会表现出来说我不是这边的人，对。所以就是我在那个我就会有不自在的感觉，在那个气氛下，那
不能有归属的那种舒适感，
对，就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然后过敏的话就是我们说就是我对这个环境感到过敏，对，
哇，是。
然后在我学了赛斯之后，就有一天我就跟自己说，我是台湾人又怎样，我是奥地利人又怎样，我让自己退一步，我就说我就是人嘛，对。然后从那个之后就是我的症状就越来越好，然后还有就是开始接受自己说就是怎么讲，就接受自己，我接受自己的不好的地方，就觉得说好吧，那就算我觉得不自在那也 OK， 对啊，这个或许就不是我的原生国家，那也是 OK 这样子，对啊。那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观念的那个转变，信念的转变，应该是说我把自己推到说反正我就当一个人这样子，对，然后去不去分说我是哪里来的，对。然后就后来就是在很多的转从这个之后很多的转变是病人突然跟我讲说，医生你的德文讲得很好，对， 那是以前就是很少发生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们都已经现在都把我当作是当地的人，对。
嗯哼，因为你是十岁就去了，其实你在语言上是没有隔阂的，你跟当地人觉得一样的 feel comfortable about 德文，对吗？那个当地的语言对你来说很自然了。
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
在之前，在观念的
改变
之前
并没
有
这种感觉。
对，
虽然你实际上你在奥地利读书，你还读到医学院，你的功课一定非常的好，但是你并没有觉得你自己那对那个语言觉得很舒适。
对对，
这就是观念信念影响了你的感受。
对，
嗯哼。
而且就是我觉得我在读中文书一样，那时候开始看赛事书的时候，我也有看德文版的，对。可是就觉得中文版读起来就是有多一点亲切感，对。
虽然你十岁就去了奥地利，照理说很多人都会觉得后来的语言才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十岁才读到小学四年级，是不是？那你好厉害，你四年级你的中文就已经非常的好。你一点都不觉得有格格不入的感觉？有很多人是后来对中文觉得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吗？
对，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来自于很深的身份认同吧。
是，
觉得自己就是中国人，
所以你不会放掉这一块。
对，就在之前，
是
之前还没有改变想法的时候。
那当你后来决定，我就是一个人嘛，不论是奥地利人还是中国人，我就是一个人。不论我来自哪里，我就是这个地球上跟大家一样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当你有了这样的感觉之后呢，你的这个是你的一个理性的感受，还是你的一个感性的感受？你能深切的感觉到，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很舒畅的感觉吗？还
是一个
很平和的、
很自在的感觉？
很自在的感觉，是。那你觉得这个感觉的怎么讲，这个感觉是从赛斯思想蜕变而来的吗？还是说在赛斯思想深化而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就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你觉得赛斯思想跟你有这种自在的感觉之间有什么关系？很难回答哈，
很难回答，
我这样问的不太好。
因为应该怎么说，就是我在接触赛斯思想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我没有任何的一点疑问。
嗯哼，
对，我就是照单全收，反正
是
的，
这也是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是照单全收。
我对我来讲就是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就很理所当然的。
你本来有宗教信仰吗？
我本来我们家是佛教。
嗯，
对。然后我没有很，我是那种就是遇到事情就阿弥陀佛，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没有宗教。然后其实就是佛教就是给我的，就是其他所有的，应该是这样讲，其他所有宗教给我的一个观念是有很多的限制。对。然后我觉得赛斯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活的东西，对，是你完全没有束，让你完全没有束缚。然后就是这个是让我觉得最我最喜欢的地方，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赛斯是自由的，他不给我们任何的局限，不给我们任何的制约。对，这是好棒。但是我就是很想知道，就是说你在学赛斯的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得到这些，你觉得你主要的学习管道是怎么样的？因为有些人是靠读书，有些人是靠听 Charles 老师的课程，有些人是听徐医师的课程，你的综合的感觉是什么？你是自己读很多赛斯书？
没有，我赛斯书到现在只看了一本多一点。就是因为老实讲，我一直都不是，应该是说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个性是比较急一点的人，所以看书对我来讲是很慢的事情。对，那我喜欢那种比较快的，然后又轻松不费力的。对，所以就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是听很大量的那个徐医师的演讲，还有就是上课。对，就然后就。虽然我还有工作，可是下班回家就是一天就是都听两三个小时吧。可是我听的原因不是说哎我很积极的想要去学这个赛事，是我觉得是、哎、这个怎么那么有趣，就是好玩的、
嗯、
我觉得好玩、
嗯、
然后就是慢慢的，然后就上网找，然后就又找到 Charles 老师的那个上课，然后就又听 Charles 老师的，然后后来才最近哎又看到听到 Paul 老师的上课，然后才开始比较专心的。看赛事书，对，
是，好棒哦。那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你刚刚讲到过敏，你因为等于你觉得是赛事思想扩展了你的意识，所以你的过敏就不药而愈了，自己好了，对不对？那么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孩子啊，他从出生开始就有皮肤过敏的问题，然后他就一直都睡不好。他现在已经七岁多哈，从他出生到现在，他没有完整的睡过一觉到天亮的，总是中间就是不舒服就会醒来，然后他就会抓他的皮肤，抓到身上好多地方都破皮了这样子。那一个七岁的孩子，我就想听两位的意见，您觉得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嗯，
Charles
老师，好，那我先分享一个，就是我的朋友，他的孩子的也是过敏的问题。他的孩子那时候五岁，然后也是有过敏，然后他就来问我说，哎，那是不是要去抽血检查？因为就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他们是有去做初步的过敏的检查，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是不是他，可是都查不出原因这样子，然后就说哎，那是不是他就是有对吃什么东西过敏嘛。然后那个孩子的过敏的症状是他会一直揉鼻子，就是对空气中，对，然后会咳嗽这样子，对空气中的某个东西，就看似好像是空气中的某个东西感到过敏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哎，那你觉得，我就说你们家里的气氛怎么样子？对，然后就去问他，然后就是后来就得到了一个结果，其实是因为妈妈很压抑，对，妈妈是台湾人，然后爸爸是奥地利人，然后就是其实。妈妈觉得她过得很不开心，对，然后她就是她很压抑，可是她又没办法把她内心压抑的东西说出来这样子。那我就说，哎，那你去跟你的孩子谈谈你的感受，对，然后她就真的去做了，然后之后就是她也。跟孩子在谈的过程也哭了，然后孩子就跟他说不要哭，然后从那个之后，那孩子的症状就好了。对，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小小孩他的过敏可能跟他母亲的心理状态有关，
跟家庭的
气氛有关。
对。
哇，那赵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其实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还是那个部分，就是父母亲的恐惧，啊，由父母亲的恐惧而来的，啊，因为 你可以从，因为我们在讲哈，像我们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要上课的这个课文当中，我们不是提到说人生是一种概念的探索嘛，那个博沃克，这个概念的探索对吗？好，那如果说我们谈到赛斯心法的话，你只有一个点，就是所有的事情回到自己身上，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话，那么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么样的敏感，或者是说睡不好或怎么样？那所有的这个问题，它都是来自于内心的恐惧嘛。那孩子的恐惧来自于哪里？父母亲嘛。父母亲给予的这个信息，或者是给的这个感受，是恐惧的。那么在恐惧的状态之下，哈，那么孩子会接受这很强烈的一个恐惧。那这样的话，他对事情会敏感，或晚上会睡不好，或任何其他的问题，因为我创造我的实相。如果说我从这个角度回过头来的话，就是说对孩子来讲，孩子在创造一个实相，就是我因为有内心的恐惧，所以我创造一个环境，就是都是在一种让我觉得很恐惧的状态。
也就是说，两位都觉得这个孩子从出生到七岁多的这个过敏的情况，跟家庭的气氛，跟一种他能够感应到的，可能
对对。
有关系，一定是有关系。
我们眼睛张开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哈，它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感受所对应出去的结果。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一点的话，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踏入一个赛斯心法之门。
但是每一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啊，
所以每个人
那这个孩子有没有可能是他胎里带来的呢？就是他的那个意识，
是啊，没错啊，所以他踏入一个带有这样一个压力的或者是恐惧气氛的环境里面，既让他感受他的原始信念、初始信念，他来的时候他想要去体验这个结果，所以对孩子来讲，他还是一样，他并不是一个受害者。可是这个恐惧的来源是什么？或这个环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哦，你如果看到个人实相本质，他有提到有一个观点哈。比如说一个人呢，他经常在注意到或感受到或预感到当时发生或未来发生的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因为他有一个恐惧的能量在他心中，这是赛斯书个人实际上本身我们之前念过的非常清楚的一个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景，就是说如果你心中有恐惧，而且很深的恐惧的时候，你常常会预知最近发生的或者是说即将发生的一些灾难事件。
那我就想请教两位哦，如果这个妈妈她觉得她是很幸福的，她的先生很好，孩子都很好，然后父母兄弟姐妹的感情都很好，她说她常常心想事成，她说她想要的东西
是
很奇怪，自然就会给她，
是，所以
不知怎么的她就得到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她有可能有很强烈的恐惧压抑在很深的地方吗？
有些恐惧的来源哈，它就像你说的，它是初始信念，就是它原来就带着想要去体验这个部分，它就是一种初始信念。举个例子来讲，像鲁伯对不对？他出生他两岁，他父母就离异了，好，然后他妈妈深度的怪他，然后呢，他然后都不晓得很小的时候又被神父强暴，所以他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一种恐惧的氛围。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会安排我们的环境，我一来，假如说我们是概念的体验者的话，我们是品尝这个概念的话，那么我们来的时候就带着一个初始信念，就是你初始想要去体验、想要去感受的这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呢，在你会创造你的环境，或者所谓的创造你的环境，包括你选择那个父母亲嘛，选择你的环境，选择你的投胎的地方，然后选择你的成长环境，那去完全的让你原来那个初始信念成熟，啊，就好像一个婴儿从一个细胞它成熟成一个人一样嘛。好，那假如说一个快乐的人，他心中有恐惧，当然是有可能的。当然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事业很成功，对不对？我很怕我的事业会失败啊，我现在家庭很幸福，但是我很怕有发生什么意外啊，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真正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如果我创造我的实相，那个实相的创造的来源是什么，是你的思想吗？好，因为思想会造成感受，那思想的来源，更深的思想来源是他的信念嘛，那信念的背后是核心信念嘛，那核心信念的背后呢，它是一种叫做意识心，放在我们的所谓的莫纳斯里面嘛，好，我们放到莫纳斯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 my form， 我们这个 my form 里面我抽起一些部分变成我的一个想要体验的那个一组信念。好，那这一组信念的话，你有可能碰到，假如你碰不到这个恐惧的事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因为恐惧的关系产生很多很多的需要克服的这个难题的，你非得克服它不可了啊。比如说我现在常常做噩梦，我现在碰到孩子有什么问题让我很烦恼，那这些部分不得不让你去思考，那我用什么方式我可以克服它，或者是我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改变的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它的原来的初始信念也会跟着改掉，但是那个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像鲁伯的话，他一直到死为止，他都是在一种极度的恐惧之下。
这不是让人觉得很没有希望吗？一定要能够改变才会让人有希望啊。
没有，这个以佛教来讲的话，我们说是有的人是当他结束这个生命的时候，他是充分的了悟的，因为他跳开来。
可是再次说，我们所有的信念当下历史可以改变啊。
是当下历史可以改变的、啊、那问题是说我们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不是说你不能改变，而是说那个部分看你加强它的这个深度有多少，
还有就是我们潜意识想要抓取的那个强度有多少，是吗？
对啊，你有多强，比如这个人很酸很酸很酸，像酸柠檬，那么他要变成甜苹果，那么可能他要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综合性的东西，所以他慢慢慢慢转化，但是不论在哪一刻他的思维都在转化，他的感受都在转化。那当然你有可能说我在一刻之间突然间了了，然后前面的部分全部都有，这是有可能。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哦、我们有平行的自己，有痕迹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那我们只不过是很多我们这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一只小枝，那这一小枝其实跟其他部分都是相连的。你很可怜，可是你有一个很幸福的自己；你很恐惧，可是你有一个很有信心的自己，因为它都是对立的。那当我很恐惧的时候，那么我如果能够借到很有信心的自己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不需要这么恐惧。你因为它跳开另外一个层次的时候，它其实是在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就是我们说内在自己的范围里面。但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管碰到什么问题，你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境，你都必须要回到自己，是我因为我的信念的关系，所以我创造现在的实境。如果这个 sentence 不成立的话，那就下面的任何赛事是都不用讨论的，因为都不会成立的。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讨论事情，我们只讨论一件事情，假如你的环境跟你的信念没有关，这是不可能的代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很多，没有错，碰到问题很多，但是这些外面的人事物它都在帮助你看到自己的信念。那你看到你要不要改，随便你，没有说你要改，但是当你看到的时候，你因为看到的关系，所以你可以产生比较多的数量。可是你有很多的选择的时候，那你看你要选择什么都 OK 的啊。
那所以像我们这大群人，我们会在网上相遇的这一大群人啊，不论我们见不见得到彼此，那我们既然对赛斯思想都产生了好奇，都产生了想要探索、想要了解自己的信念的这样的意念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改变自己的信念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增加咯。
没错啊，因为在鲁伯跟赛斯的那一段时间，他们是在走在一个创造赛斯思想的这条路上，可是我们现在是跳开完全一个客观的角度在看他们发生过的故事，所以我们甚至可以说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就是我们是跳开一个客观的立场来看他们走过的这个痕迹的路。
可是我们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主观的立场来看这些东西。
没错啊，我们有每个人的那个主观嘛，比如说我所了解的，我认为他是怎样，那是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嘛，对啊，是完全我个人的观点。 那我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不管你是过敏，不管你是孩子睡不着，或者不管你今天是孩子非常的希望说能够在功课上争取第一名，或者是跟人家的这个部分，或者是皮肤过敏或怎么样哈，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回到一个初始的一个原则，就是是我内心的一些信念所产生出来的结果。那么如果你处理好你内心的恐惧的话，当我接受一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么你就不会有恐惧了。因为你恐惧只有一个方法，就是面对它，你接受它，面对它，能面对所有事情发生在我面前我都 OK 的，因为那是我创造的。那所有事情都发生在我身边都 OK 的话，我接受它之后，我接受了以后，我就不会想要去抵抗，然后我就开始可以跳开来，用我客观的角度来看我现在的状况应该是怎么处理是比较好的。可是当你的心开始稳定下来的时候，当你完全接受的时候，那你完全接受之后，那种产生出来的稳定感，它足足有一切克服让你创造一个更平稳的外面环境的。好，那你说皮肤的话，按照路易斯海的说法，皮肤跟什么人际关系是有关的，也就是那为什么人际关系会有关呢？因为他怕人家看他不起，所以怕人家看他不起的话，那么他跟别人的关系就会有一种竞争的关系，他就不会有一种合作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他一直想要证明自己是比别人要好，那为什么有一个心态说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别人好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不好的。那为什么觉得自己不好？就因为内心存在的恐惧所产生出来的结果。
那赛斯有没有提过胎教这种东西，就是说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带着某些信念会影响到婴儿呢？
这个东西哈，胎教当然是会有啦，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婴儿在母胎的时候，他本身就有他自己的一组信念嘛。他每个人投胎他都有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精神性的 DNA， 就好像我们有我们的肉体 DNA 一样的，我们是有一组 DNA 的。那这所谓的一组 DNA 就是一组信念嘛，那这一组信念跟任何一个其他人都不会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那一组信念。
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是由内在所分配出来的。你需要什么样的，就讲这样讲好了，我身边需要什么样的体验，所以我会体验那样的结果。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说以深层来看，你真的了解赛斯思想的话，你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或恐惧。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在这边当律师，我有一个自己在当罪犯，我今天吃这个牛排是我有另外一个自己在挨饿，我今天当个男生是我有另外一个自己在当女生。好，那我今天我很富有，然后我欺负了很多人，不好意思，另外一个实相当中你可能是被欺负的那个穷人。所以我们只是在体验，在探索我们的概念。当了解这一点的话，对所有发生在眼前的事情，你只用眼前发生的事情当作是一个镜照作用来看，我到底在内心里面我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容易去看我们的感受，可是从环境当中你的确可以看到感受。比如说你今天不吃苦瓜，那因为你觉得那苦瓜是苦的，那就是你的感受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觉得苦瓜不好呢？因为我觉得我不想吃那个苦，而且苦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可怕或什么样。那一定有一个信念在内里头让你产生这样的感受。所以感受从思想来的，思想从信念来的，信念从核心信念来，核心信念根本就是从你的初始信念来的啊。那初始信念就是我们说的 DNA 啊，精神性 DNA 啊。
但是我想请问玉成医师啊，您做家医科医生是什么年龄的人您都要看的，对不对？等于 family doctor， 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孩子，尤其是幼儿、婴儿、幼儿，他们的疾病是不是多半都跟他们的家庭情况、父母的信念有关？
我觉得是有关。
你觉得是有关？嗯，所以你都会从这个部分去解决他的问，帮助他解决他的问题。
对对对，
是是。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朋友他有一个老二，也是一个儿子哈。那么他呢，非常非常的调皮。常常破坏东西，然后他就觉得很烦恼。那你觉得他的哥哥的情况跟他的弟弟，因为这个过动到一个妈妈受不了的程度的话哈，这里面是不是也说明了这个过动的程度是蛮厉害的嘛？
那他跟这个哥哥的敏感之间，你们能看到什么关系吗？
基本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点，是因为你刚刚讲说妈妈觉得他的生活其实都很好，对，可是问题是在他的生活中，他有想改变的东西，表示并不是他觉得就是真的，他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对，就是以实相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他所叙述的这样子。
所以你们很客观的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个人是觉得，你看这两个，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引起注意力嘛。为什么要过动？过动的目的就是我要让你看看，你看我在做什么，我要引起你的注意力嘛，对不对？我用各种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那为什么要引起你的注意？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被注意。那我觉得我没有被注意，他后面有一个信念是什么？我好像那么没有那么有价值，你们要看我啊，你们大家都要看我啊，你有没有看到我啊？我在不在？我不在耶，你们赶快来看我啊！好，这是一种状况，对不对？那另外一种状况就是，我要尽量的表现我自己，在成绩上尽量表现我自己，然后我要让我自己很优秀，让人家来看到我，这是不是另外同样的一个方式？那这两个背后是不是都有一个东西，就是我好恐惧我自己存在的价值？应该是这样子吧，对自己的那种认同，或者是说对存在他没有办法完全放心吧。那没有办法完全放心，他又归结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我对我的存在是有恐惧的呀，就是一种恐惧。那你说孩子是不是都跟父母有关？其实我是觉得是一半一半啦，一半是父母之间的这个问题是会影响到孩子，比较更重要的是说，他来的时候，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深化他自己呢？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初始信念，这初始信念仍然是影响到这个结果，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如果说这个孩子完全受到父母的影响的话，那我们又归结到没有受害者，对不对？没有受害者，那孩子怎么会是父母的受害者呢？没有的，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仍然是一个初始信念，我借着这个部分来显化我想要去体验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所以只有两句话，我创造我的实相，那要改变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假如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是我的概念的探索跟概念探索的过程的成长的话，那你就会发现其实什么事情发生都是最美好的，都是值得赞美的，都是非常非常好，对自己来讲都是一种滋养。你现在碰到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打击，什么样的个过程当中，你因此然后你有一个新的观念的探索，让原来我已经存在的问题能够因此显化而因此得到解决。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种好像有一种需要，就是说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所以他会去特别强调这个部分，那是不是这个背后都是有东西的？就是所有的作用力都来自于反作用力。如果我很需要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好的话，这个就变成是一个很刻意的东西。
这个在今天早上我跟一成医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啊，他在强调一个部分，就是浇筑的问题啦，你的焦点问题啊，就说你现在的焦点，你放的焦点是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一再的强调我的某一个部分，或者说我一再的去凸显某一个部分的话，那按照中百原理的话，就是你有另外一个推力，而那个推力是说我希望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子。那假如这不是你的焦点的话，你应该也不会注意到你必须要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我总是希望说，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不要变成是对或不对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只是说一个人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所有的感觉都是好的，所有的感受，所有的做法，所有你的收获，所有你今天在这个人世间所感受到的冷暖，或者是 各种样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的话哈，它都是一种收获，
都是你想要品尝的，
都是一种收获，对，好，因为你不会要你不要的东西，
是，
也许你的外在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苦，啊，但是你内在高兴的不得了，你看，你看，你现在终于尝到这个滋味了，真棒，啊，真的很棒，你看，啊，对啊，你们关到监牢里面，难道也很棒吗？是啊，你从来没被关过，不知道关的滋味是什么，那，啊，你现在被关到里面，你终于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
是你的灵魂想要的一种经验体验。
因为任何一个感觉，当它体验之后，哈，它就变成一个深化的东西嘛。那深化的东西在你的记忆里面，它可以编组，它可以重组，它可以做很多的排列组合，可以有各种新的变化。所以任何感觉进到你的内在以后，它都变成一种资粮，它都是变成一种资粮。而且正负两面，它按照我们说。平易的关系的话，它都会圆满的，你任何感觉都会被品尝到，都会被体验到。好，那如果是这个角度去看事情的话，我们只有看一件事情，就是当我碰到问题的时候，我来看我用什么方式可以突破，然后可以解决问题。好，那如果说当然这样的感觉很好，比如说我孤傲的不得了哈，那我觉得这样蛮好，那 OK 啊，你就孤傲到底也没关系。对啊，人如果说到了离开了人世间没有了生命之后，你唯一留下来就是什么？你的记忆嘛，你的情感，不然还有什么？
就我今天听说有一本书叫做不怕别人讨厌你是一种勇气，其实真的这因为很比方说你说哦孤傲，那就孤傲到底，你喜欢这样你就这样啊，那当你不怕别人讨厌你的时候，你就真正获得了自由。如果你还怕别人讨厌你，表示你是被别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制约的。
是，这早年在有一个叫阿德勒学派嘛，阿德勒学派就一直强调这一点哈。他甚至更加的一个说法是说哈，你要自由吗？真正的自由是你让人家讨厌你，当人家讨厌你的时候，你在行使你的自由，对吧？
是，
因为你。不再把你的焦注放在别人对你的观点上面的，那么你在行使你的自由，不但在行使你的自由，事实上在表达你的内在的真实的感觉，这个时候你是有力量的，而且这个时候你是自由的。这很早很早阿德勒学派就在谈到这一点了，这是没有错的。那我们假如说我们来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为了观念探索的话，而且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种初始信念的话，那么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于你根本就不是在看别人对你是不是赞赏，或者别人对是不是你对你能够接受或疑惑，而事实上是你在探索你的观念。
是，
对啊，
今天这么难得我们可以请到玉成医师坐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聊天，我就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你。像比方说你为什么会想要做医生？因为这个跟你来到这个世间你想要体验的滋味是大有关系的，对不对？你选择它作为你终身的职业吗？
基本上就是我是来自于一个医生的家庭，对，那就我阿公是医生，然后我爸爸这一代有很多的医生，对。那其实我小时候并不是想当医生的，因为我会看到我爸爸诊所里面有很多的病人，然后病人给我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就是都愁眉苦脸的，那我觉得就是我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人，对，那觉得那个不是我想要的，那是我小时候的观念。那之后我爸爸在我11岁的时候过世了，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自己有上运动课，然后韧带断掉开刀，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说我如果可以把这些愁苦的脸变成笑脸的话，对，就很好，这是我当初想当医生的初衷。
哇，很美的初衷，就是 把愁苦的脸变成笑脸就是你的事业。
对，可是到现在来我学的赛事之后，我这个职业其实虽然是一个职业，可是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兴趣。那其实对我来讲，现在那个帮助人的心已经不是最在排在最前面，而是我觉得很有趣。对，
你觉得很有趣？
对，
比方说哪些地方很有趣？
在协助病人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过程。
嗯，
对，就是因为就是
它有趣在哪里？
赛斯心法，然后再探讨，再推那个信，就是病人从他的实相去推他的信念的这个过程，让我觉得很像就是那种推理，就是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对。
问题在美国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说去看医生，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啊，好像是五分钟、十分钟之内一定会离开那个诊所。医生他差不多要确定、确保你十分钟之内要离开他诊所，因为他一个上午他要看，比方说18个病人，你算一算，每个人也只有5分钟。那你们在奥地利没有这个问题吗？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可以跟一个病人互动吗？
没有，所以我创造了我自己的一个实相，让我有。这个就是允许我可以有很多足够的时间跟病人交谈，因为我现在是在一个私人医院任职，然后我们医院的制度是每个病人是由，就是我们医院是不收一般外来的病人，就是每个病人要透过他自己的主治医师，然后才可以到我们医院。然后一般来讲，就是他们的主治，就是病人自己的主治医师会每天来查房1次至2次这样子。那其他的时间是病人有什么状况的话，是由我们在医院的医生就是处理这样子。那相对就是这样子的来讲，就是我如果觉得这个病人的他的病例我很感兴趣，我就会主动跑去跟病人聊天这样子。
哇，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医生。
对，可是就像我刚刚讲，就最那个就是好奇心，然后想要了解，然后我觉得因为每一个人就算同样的病情，可是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人生的一个故事。对，这个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去推，就是去推东西这样子。就是像我以前学生时代最喜欢就是数学，然后数学就是有那个演化题，然后你要就是要推理这样子，然后觉得
好有意思哦。我不知道那个他的麦克风有声音吗？这个麦克风有声音是吗？啊，好有意思哦！我总觉得这个要大声点给你哦。啊哈，哇哦，
嗯哼。
所以说，在学赛斯之前，你对当医生也这么有兴趣吗？
在学赛斯之前，
你说因为你认为
对我来。讲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不错的职业，可以帮助人。对，因为就是我是被教导就是助人是好的，就是有这个信念。对，所以就会觉得当医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可以帮助人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赛斯心法就是学了越深之后，就这个变成一个兴趣。对，我的职业变成一个兴趣。对，
真美满。很棒。
我这几天跟林医师在一起嘛，那他一开始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他现在有一个新的领悟了。那他的领悟就是说，他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他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我提供我的意见，但是呢我不替，不是说我必须要去替你负责任，也就是说真正的决定权还是会让给对方。那他说当这一点他觉得了解而且有体验到之后哈，他反而会变得很轻松的。不但轻松，他是把它当作是一方面是帮助别人嘛哈，然后变其实他就变成自己的学习了。我觉得他有这样的领悟是真的很棒。
好棒哦。
那不然的话你就会变成别人的问题哈，那你好像没办法解决，那你会变得很重，然后会觉得说我怎么没有办法救他，我怎么没有办法去帮助他这样子。但现在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已经克服了。
那好棒，因为那是他的选择。
对。
他要好还是他不要好，你已经把你所能够做的都做了。
是，那我也很感谢他了，因为他也给我们很多鼓励了。那他是说他听我们这网络已经很多年了吧，三年多还是多少时间。然后他这一次来最主要就是要来谢谢我这样子，真的很谢谢他。
我们很开心看到你来。
谢谢。
那么Charles老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上课啊？今天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477页9:38之后的第二行概念的探索下面开始。
是，我们刚提到哈，就是以刚才我们在讨论的那个例子来讲的话哈，就是说你现在把所有的问题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概念的探索，而且真正来讲哈，人类真正的移动，就算是你搬家的话哈，它仍然只是涉及概念的探索，并不是说因为存活上的需要，当然有人是这么讲，就是因为存活上的需要，所以呢，怎么样怎么样哈，但事实上，真正来讲的话，它是涉及的心灵性的概念的探索，啊，比如说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孩子让她过动让他很难过，然后有另外一个孩子，他可能在外面的关系或者是皮肤的问题，好，皮肤跟关系有关嘛哈，或者是他在功课上他非常非常的在意，那这些部分的话，他如果回到自己的内心，我们每个人如果碰到所有问题都回到自己的内心，知道那是一种我们的概念的探索的时候，那就没有觉得是压力，因为没有你不是受害者嘛，你是创造你的实相。那了解到这个概念的探索的话，如果你回到自己能够让自己能够稳定下来，没有不安全的感觉，去掉内心的恐惧，觉得我是来探索一个概念，而且我 不一定要是最好的，而且我只要了解我自己在体验这个概念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它的环境就会自动会改变了。好，所以其实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去纠正孩子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你只要回到自己接受现状，先接受现状，我接受了，现在就是这种样子，我不烦恼。再来就是我让我的心情真的能够了解，把内心的那份恐惧先放下来，因为我们只不过是概念的探索。那这样的话呢，外面的环境会跟着改变的哈。他说，人类存活基本上是依赖他对其存在有意义的信念。什么样的意义呢？概念的探索。我们活着，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不是要活得很久，不是要活得很健康，不是要关系非常好，不是要所有的事情都很顺畅，不是的。我们在探索我们的概念，我们完完全全只是在探索我们的概念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每个人都有存在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就是我那个概念，我原始的那个概念，我初始的那个自信心这样子。
那如果从这一点，我又想，因为今天难得我们的玉成医师在这边，我想多请教你一些问题。那像你看到这么多的病人，他们生各种各样的病，对不对？这个跟他们的概念的探索都有关系吗？就是他们生这些病，对不对？很奇怪哦，为什么这个人会生这个病，那个人会生那个病？这跟他们要做这种生命的概念的探索有关系吗？
基本上就是，只有一句话，就是实相最大嘛，他既然创造这个实相最大嘛，就是背后有一些概念。
那你觉得在你的病人，他们什么样的人会生什么样的病？你在观察了几年下来，你已经有一些心得，对不对？
对， 应该说一开始我会把就是病人归类，然后就会去其实我就是当我把病人归类，觉得这样子的性格会得这样子的病的时候，其实我就把他们定型了。然后在几个案例之后发现说，我就突然觉得说，其实等于说我如果把他们定型，我焦点就是都在同一个地方，所以我可能会看不到我更就是对他们或许更有帮助的，对。然后所以我就把这个观念完全拿掉，就是完全没有
不去把他们定型，
对，完全就是我去开始去跟他们对谈的时候，完全就是我是一张白纸这样子，就是没有，我不会觉得说好，你今天是这个癌症，你可能对，就是有已经有一个
先入为主的一个判断，
对，
没有，
对对对，就把自己就是完全用
放空
去
感受他，去听他讲，
对，让他讲，
嗯，那当你这样放空去听他讲之后，你得回来的结论，
就我最近的一个那个案例是一个已经退了休的妇人，退休差不多5年的妇人，然后她得了胰脏癌，对，然后一开始她就是我认识她，我问她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得了这个病，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觉得说你为什么得这个病，然后她跟我说不会啊，她就是都很好，她小孩子很有成就啊，她在工作上也都很好啊，然后退了休，他的那个之前的那个上司还是一样都对他很关照这样子啊。然后就是我就让他讲嘛，然后聊，他自己就提到他跟他先生之间的事情，然后他就说他先生喜欢赌博，对，然后就是他常常就是有一些争执这样子，对，他也是一开始都说不会啊，都什么都很好，他生活很好，也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可是就一直让他讲，然后他就他后来我发现其实当医生有在倾听病人的时候，病人就因为像他就这个病人，其实很多病人会把事情跟我讲，可是他们不敢跟他们主治讲，因为他们主治就是他可能讲一句，他主治就把他否定掉，还是就说啊，你这样子是不 OK 的，对。然后我就是让他们讲，然后就是直到后来就知道说，其实某一部分他生病是因为他跟他先生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先生赌博，然后他很讨厌，然后他自己就是在叙述的过程很有趣的是，他讲了一句话，他就说他跟他先生说，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就知道我的好。
哇哦，嗯嗯，我觉得病人遇到你好幸运哦，因为其实你会帮助他把这个脉络整理出来，虽然是他自己在讲，可他自己在讲的过程当中，因为你是一个医生，你就很有 credibility， 你本身你的存在就是大家的一种信心，然后他经由跟你讲，他觉得你愿意听，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他把他自己的心里面的话抽丝剥茧，本来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是跟这个有关，可当他意识到哦，原来抽丝剥茧之后是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会得这样的病的时候，他可能就豁然开朗了。那这个时候他又有选择，对不对？他可以选择就是，不过胰脏癌是不是多半都不会好的？
上来也是有好的，
也是有人好的，
对
对。那如果他突然觉得我不需要为了要让我先生知道我死了有他才知道我的好的话，我可以选择不要从这个观点去过我的人生，他可能概念一改变，他可能就好了，他渐渐就走向疗愈的道路。
对对，
哇，这个真的很有趣，嗯哼。
那当然就也不是只有就是说啊，他好像生命中就一个某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就一定导致他不病，对，就是其实还有很多别的因素这样子，可是就可以从既有的事件，就是他的一个可能他比较 care 的一个事件，然后慢慢去再带他走出，就是了解更多。然后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就是还有开心，就是在第一次的聊天后，他自己跟我说：“哎，那我觉得我应该要改变我自己。”对，
哇，是他自己从心里自发的一个感想。
对，对，
嗯，所以这个对他就开始产生疗愈作用了。
对，对，
哇，你好棒哦！那我还想请问您啊。Charles 老师刚刚在课程里面讲了那句话，说当我们在做概念的探索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当中会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觉嘛，哈。那么或者说是在追寻自己生命的意义才会去做概念的探索。那你觉得你的病人里面那些会得绝症的人，以你的了解，他们是不是对生命的意义比较有否定的倾向呢？因为赛斯有一种说法，赵少说，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如果说的不对请您纠正啊，就是说赛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死亡其实都是一种某种形式的自杀，因为当我真的不想死，我在这个世间还有很多我真正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不会死的。那么那些会得绝症而且后来就真的没有医好，虽然在表象上看大家都想好，可其实在内心深处更深的一个层面来看，有些人他其实不想好，他其实是放弃的，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癌症是绝症，可是癌症就只是疾病的其中一个，那他会创造这个疾病，就是其实我不会特别刻意去分别说啊，他今天是这个是癌症，还是他今天好像就这个是比较严重，需要比较去正视的。就算他今天可能只是摔断了腿，这个也是，就是也算是一个疾病嘛。那所以就是其实只是从为什么他创造了这个疾病的那个角度来看，就是。不会，我是不会去，不会去说把他创造的一个疾病，就是表示他跟这个对生死的这个就是他生死的概念可能在这个方面可能出了问题这样子，我不会直接去做这个连接。
我要补充一下哈，按照赛斯的说法了哈，疾病就是健康的一种，好，疾病就是健康的一种。那你人生碰到困境呢，它就是顺境的一种。它是为什么它是健康的一种呢？因为发生了疾病呢，可以把你原来已经疾病的部分，因为疾病通过疾病的这个路程，它把它显示出来，然后让你有机会去把它疗愈好。而事实上，它都会自我疗愈的。就好像刚才林医师在提的，真正在疗愈一个病人的是谁？是他自己嘛？不管他是他身体上的疗愈也好，或者是心理疗愈也好，他不是什么大师疗愈他，也不是什么任何人去疗愈他，而是当他去发现他自己的问题，然后他愿意去改进这个问题嘛？那如果他没有疾病，他就发现不了他的问题。所以你碰到的身体的疾病，他是为了要促使你的健康，所以他才生这疾病的。如果说我们在物质世界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我存在多久，我身体要多好，然后我能够命能够保多久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嘛。但如果说以概念的探索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是因为要探索某个概念，所以当概念探索到一个程度，它你发现没有什么转向的这个可能性的时候，它就创造一个疾病来看看你要不要改，你要不要换。但是你换了以后，这个部分反而就是变成一个推力，一个相反的推力来推动你嘛。 所以如果人生是概念的探索的时候，它根本不是命熬多长，而事实上是健康，它是疾病就是健康的一部分，你生活上碰到问题，它其实是更好的美好的那个一部分，它是促使到那个部分。
我记得您以前在您的导读里面写过一句话，说每一个人都是理想的变奏。其实那推而广之，您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可以说是所有的疾病都是健康的变奏哦。
是因为蔡氏的说法是说我们有一个意识心啊，那这个意识心里面存着，比如说你是丁山对不对啊，林医师对不对，那林医师的这个意识心里面有一个最美最理想最好最棒的那个林医师，而你呢丁山，你有一个最棒的你自己在上面，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完全不抵抗，完全接受所有的情况，然后完全就是跟内在合一去走你的路的时候，你那个最美好的自己它很容易就显现出来了。那现在问题是我们一直想要控制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在这个控制现在的环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我们说那个复合性的信念。刚林医师有提到，当你在跟病人谈话的时候，如果说你去看说什么病是等于什么啊，你就是等于什么的话，那么你就错失了让他去走进他自己内心的一种可能性的。
你不先把他定型，
你已经先定型他了嘛？
所以你当你不定型他的时候，
你不定型他可以走入他的内心，他可以把他内心的部分再走一遍，然后把他内心的情况表达给你知道，在这个表达过程当中，他却发现了原来他的问题是什么，而不是你告诉他的。好，所以我之前有跟你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拜伦凯蒂哦，他整个带领的过程哦，他没有指导过任何一个人，他没有，他只是让你去带你内心的问题，然后把你内心的这个部分整理干净的，你就说哦，原来我是这个问题造成这个结果。好，所以那你说你听我的应该怎么办？没有这种事情，除了你的内在可以告诉你，没有人可以疗愈你，除了你的身体可以疗愈你自己，没有什么药可以疗愈你。如果你不想活，不好意思，什么样的药都救不了你，对吗？那谈到信念的话，我们要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没有信念是单一的，它可能50个、100个，你慢慢去抽，它很多合在一起的。你以为哦，这个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因为它后面还有很多。所以刚刚林医师也提到，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一个信念，它后面有很多复合性的信念，它不是单一的。
那像两位，你们在做疗愈，因为你们两位都等于是在做。帮很多人做疗愈的工作，您是做疾病的疗愈，那Charles老师是做很多心理上的疗愈啊。那你们在听患者或者你们的个案来找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对他们做一些引导吗？因为您刚刚讲说拜伦凯蒂他从来不指导任何人，对，那林医师的意思说你也是让他讲，对不对？可是他不知道，他像我，如果你要我讲，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你们会做一些引导吗？
当然会做引导啊，就是让他回到他自己去。像林医师他提到说，那个病人有这个胰脏癌嘛，他就跟他聊天嘛。那因为我们在谈话当中很不自觉的会把我内心的事情往外谈，可是因为信念看不到自己的信念嘛，我既然是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所以你看不到自己的想法嘛。那你自己不知道，可是别人一听，哎，他觉得这个地方，你要不要？去看看这个地方是怎么，
就会往那里继续提醒他吗？
其实不一定要諮商师的，就算一个好朋友，他在跟你谈话的时候，他会觉得说，哎，你没有看到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好，对不对？比如说，哎，你的过敏症跟过动症，那都是过嘛，对啊，啊，这个为什么要过？因为他要提出对别人的注意力啊，啊，可是。可能当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哦，原来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相关，那你要不要看看这个相关的部分是什么？这样子。
哇，好有意思哦。
嗯。我是觉得像赛斯定义的那个部分，人是结束的品尝者，你在品尝你的结束，你的信念，你有带一个新的信念进来，然后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不是说你在创造你的人生，根本就是知识跟经验追着你，让你用你的知识跟经验化成一个人生的经验嘛。
以前我听不懂什么叫知识和经验追着你跑，我后来明白了，就是说你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来找你，你根本不必很紧张的去找他们，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是啊，是啊，是啊。比如说我今天想要 找演艺的东西，我对他有兴趣的。哎，怎么碰到了朋友他在做
演艺？不知怎么的，他们就来找你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是，这很有意思。是，那是。Charles 老师是不是继续往下讲？
好吧，对啊。所以在这里他是有定义到有一些新的团体啊，像我们就是一种新的团体嘛，赛斯思想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宗派哈，这些新的团体随着基因性的智慧之路，那什么是基因性的智慧之路呢？因为其实我们人类的基因，啊，就好像有人说现在的世界慢慢是朝着宝瓶座的方向走。宝瓶座方向走，所以人类在走向心灵的这一条路，现在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以前，你要说生命是概念的探索，我想大概没有几个人会相信你的了，可是现在很多的团体都已经朝着这个角度在做了，所以它变成一个人类的基因性的智能。那这个基因性的智能呢，打开了臆测跟信念的一个新领域。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开读书会的时候，在念赛斯思想或者谈赛斯的东西，大家都会觉得说你在说什么，你是在说什么，啊，我记得那个丁生你也是一样嘛，我在跟你讲你说你在说什么，是不是？对，可是现在的话好像你看我们有好朋友从维也纳过来，对不对？然后他这个方面，人家也学得不错吧？
我觉得好棒哦，你真的好棒哦。
对啊。
嗯，所以这是做医生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对啊，对啊，所以他的名字叫玉成嘛。
玉成跟医师的最高境界有关系吗？
成就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呐，啊，他心胸宽得很呐，
啊。是。
然后再想要去。带着一些新的心法、新的教育给这个世人啊，对啊。
你用着好宽广的心情去看你的事业。
对， 对啊，所以他
对你的事业
看起来像小朋友一样嘛。
那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对啊，因为就是我在跟病人交谈的，就是之前就是在交谈的过程也曾经有过。病人对我大吼出说：“医生，你没有在听我讲的话。”可是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对，就是他想要表达什么。所以就是应该说就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困难，然后我去看说，因为我一开始是有自己的方式，那我当然也觉得，赛斯心法这个多好，这个真对，然后就会想要说去说服这样子，然后就会发现说自己花了很多的。力气还有力量，就是精力在上面，可是得到的结果并不是那么的好，对。然后就慢慢的一直演化到现在我这个状态这样子。
哇，真的很有意思。我还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我认识蛮多医生的，那其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告诉我说，他们觉得非常的 draining， 就是他们觉得被这个职业剥削的很厉害，他们其实做到后来，很多人就是非常痛苦的在等退休，就是很渴望退休，而且这个情况不是很少，因为在美国，精神科医师的自杀率是所有的职业当中最高的之一，或者就是最高的那一个，然后所有各种各科的医生的自杀率，一般说来比其他的职业高出3-4倍之多。也就是说，这些医师他们不知怎么的就把自己走到了一个，就放到了一个死胡同里面，走不出来。那你在维也纳做医生，你也看过一些这样的医生吗？就是说，他不一定会告诉你啦，可是你可能因为你们同行，你可能会知道他是不是也做到后来做得很痛苦呢？
嗯，我们也是有同事自杀的，那当然他自杀的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嘛，那就是也是有同事因为在照顾病人的过程会给自己的更就是加强 一个信念就是老了就会生病这样子，然后也有同事其实是恐惧死亡的，对，那我觉得这些问题在我学了赛斯心法之后其实都解决了，对，
都解决了，
对，就是然后
你有不断充电的感觉吗？还是说一直在消耗的感觉？你应该是有不断充电的感觉嘛，是不是？
应该是说我会一直 reset，
一直 reset，
对，
重新开始，从归零重新开始，
对 对， 对，
嗯
哼，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方法，
嗯，
因为
所以你没有累积的压力，
对，因为我理解到一点是。当你创造你自己的思想嘛，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你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其实那些都是都可能性都在的，对。那我今天觉得这个可能性可能带给我不便，还是就是让我不舒服，我就选另外一个可能性，对。就是比如说我在听歌。第一首到第十首，我听到第三首，哎，这个我不希望，我就跳到第四首了。所以就会在医病的那个过程，就会不会让自己卡在一个就是困难里面。就算今天病人可能就是死亡的啊之类的，对吧？还是就是因为你都知道我们是在创造自己的实相的时候，你就不会把他的实相变成自己的实相，
不会把他的实相卡在自己的实相里面。有些医生是因为罪恶感而自杀的，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把他医好，
对
对，
对，
就是因为他没有归零再重新出发，
对，
哇，好有意思哦。所以赛斯心法博大精深到方方面面，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不存在的。
对，
是，嗯哼。那么你怎么说呢？你不是说你小的时候觉得说，哦，看到那些病人都是愁眉苦脸的，你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每天见到这样的人。可现在呢，你真的有使你很多病人从愁眉苦脸转变成很愉快的心境吗？你看到这个转变吗？
基本上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我注重的焦点，对，
嗯哼，
就是我把我的专注其实放在我想做的事情，对，
就是一码还一码，你是你，他是他，
对对对，可是其实都有得到很多很好的 feedback， 对，可是我不会说是为了说，哎，我想要把他们脸变成笑脸，所以我去做什么，我只是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就是
其他的一切自然会发生，
对对，
因为你创造的你的这个实相是你用这样的心念去这样子行使你的生活，你的看诊的情况，然后其他的一切自然就会发生，你根本不需要把它变成你思考的一部分。
对，应该这么讲，对对。
哇，好棒哦！哇，好棒啊！你是很棒的医生。
啊，是啊。我这几天跟林医师在一起，我也觉得他的很多赛斯的想法觉得很棒啊！
哇，好棒！
啊，就是你不是要去控制眼前的任何东西，而事实上是你要专注在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概念的表达嘛。那在你表达的过程当中，它自然而然会带来那个结果。而你如果专注在那个控制的点上的时候哈，其实你反而有很多的部分是带着一种恐惧的部分的。那我们就把这一小段再进行下去哈。那 那这些新的这个团体哈、哦，没有错了，他们打开了一些训练的新的领域哈、哦。那如果他们如果他们目前的某些训练以理智的理由来看是很可笑的话，是啊，没错，也许是我们很可笑嘛哈、哦。就像赛事思想，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很可笑嘛哈、哦。但是因为这个团体是跟随着价值完全的指令，所以不管多微弱，那些信念终究会意味深长的、啊、就是我们在做也许影响的人不多、啊、可是呢他的确是影响到很多需要他的人这样子。那因为这种团体是跟随着价值完成的指令的、啊、不管多微弱都是意味深长的、啊、所以很容易只看到这个团体滑稽的行为和骨鸡的行为看来他可以是非常非常可笑。但是最可笑的是什么？最可笑的是说呢，一个科学家为了增进生活的便利而肯威胁到这个星球上生命的存活，那才是真正可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来做观念的探索的。你现在先把大家画一画嘛，哈，你为了大家的这个为了要维持生命的安全，然后呢，你好像所有的观念探索都不行了嘛，那才是真正可笑的。连存在最基本的那个部分。都被否定了嘛，所以大多数有关于进化的概念的问题哈，它都会偏向一方，偏向人类的那一方，而牺牲了其他的族类。但是事实上，人或其他动物，它都是内在对外在的一个观念探索的一部分嘛。啊，人跟别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们可以有自由意志，可以有思维嘛。那既然有自由意志，就会产生罪恶感。啊，那因为自由意志，那你非得要有记忆力不可，所以你有很多的记忆力。那记忆力程度到哪里的时候，其实你所做出来的这个多样化就又更多。所以我们会说啊，以前怎样，以后怎么样，或未来怎么样，你有这些观念在你的脑海里面，那么你会产生更多的情绪。可是其他的动物它不会有这些部分的。啊，但只是干。可是如果说只有偏向一边，就是偏向人类这一边的话，那么牺牲其他的族类，这个对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观念的探索，每个事情、每个生物都有它的生命的意义这一点的话，那么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对进步的思考的概念，全限制在非常狭隘的联系性的路线里面。啊，这也就是我们一直希望学赛事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就是。我们好像觉得说我们要多写什么，然后怎么样进步，那就好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如果能够预测到某个飞机会失事或某个情况会灾难会发生的话，它还没有发生你都预测得到，就表示其实所有的时间它其实是同时性的。赛事有一个比喻是说，好像树林，你这一棵树跟前面那一棵树，你只是往前走而看而已啊。那某个角度来看，未来的你在呼叫着你，哎，过来过来过来而已啊，那你在担心什么呢？你要完成什么？你要写什么？你就过来过来过来，我一个更好的自己呼叫着你过来过来过来，对不对？一棵桃树，它可能从小种子就、哎、过来过来过来长成我这种桃子的样子，然后结出这种果子。你要担心它长不出桃子吗？不用担心，虽然它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桃子的样子，长出来树也看不出有桃子的样子，可是它就是会嘛。它就是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由后面往前面呼叫，它时间是同时性的。站在时间是同时性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可以非常非常快乐悠游自在，在每一刻当中去享受你的生活，因为你的未来已经在那边等你了。
就像您说那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那个情况，他说我怎么可能可以杀死恶魔，那人家告诉他说你就是拿着那个刀的恶魔自己就会来找
你，你只要不要去怀疑他，
安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 naturally 你自自然然的自在就行了。
对，你像我最近当外公嘛，对不对？你根本不需要担心孩子，
恭喜俏老师。
对啊，他为什么会长成那种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为什么会哭，为什么会吃奶，为什么会怎样，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他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他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子啊。好，我之前在提到生孩子的那个哭声一出来以后，一个女人既然身体会产生乳汁，那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在那个时候她会，而且几乎是相对应的。那这你觉得这没有内在的 这个控制所在吗？你需要担心什么？好，那孩子的第一天他不太会吸太多奶，他 OK 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设计嘛，这就是设计啊，所以对于思考，我们必须要很进步的那个观念哈，其实给放过自己吧。你怎么样都会成为你自己，你放心，你怎么样都会成为你自己的哈。
那照这样讲，就是我们爱怎么样是怎么样咯。
爱怎么样去怎么样，但是其中假如你是平常都有在关注自己的感觉跟思维的话，都有在觉察的话，那么的确是这样啦。可是有的时候是当我觉得我被抑压一段时间了，然后现在接收到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其实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力道哈，常常是 twist， 它是一个扭曲的。你
那到底怎么想才对呢？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呢、啊？你好像是说，
你想努力你就好好努力。
对啊，你想努
力，但你不必说把自己逼到发疯的程度，
是
这样的意思。
是这样子。我其实很担心，有一些这担心也是没有必要，根本不用担心啊，自然而然会好好。
是。
就是有些朋友呢，当我们学赛斯思想，他会认为说，只要我高兴，那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的确是这样，没有错啦。但是你要看你是什么时间点切进去的。如果说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是这样，那你没有太多的压力，太多的那个不满在内心的时候，那你的确是在做你自己。可是如果不是的时候，你是在什么？你是在做压力的，就是不满的另外一边，你要小心是这一点，这样子啊。
自己还常常不知道需要小心，但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需要小心了。
对啊。
所以说，那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身边真的有那种，
我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我创造这个人在我身边呢？
他就是亲戚啊。
啊？
比方他就是亲戚啊，或他就是一个邻居啊。那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在你身边？那
连这个也是都是有关的，
都是有关的、啊。
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那个我创造我的实相是放诸任何地方都一样，都是这么说的。你
就好像林医师在提到的，你的浇筑在那里啊，不然你怎么会有感觉？然后你为什么要想去控制他？对，你如果不想控制他，他是他自己，他很坏。
不想他变成第二个赵成熙。
对啊，那他要找你，你不理他就好了，你可以不理他、啊。
你不想他变成第二个郑杰，那不只是说我的问题啊，他怕他伤害到别人呢。
那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吧？对啊，他可以，他要做什么事是他的自由，是他的。
但我总是觉得那个维吉尼亚理工大学那个赵成熙，他射杀了30几个人的那个 case 啊。如果他的母亲，因为后来新闻各种报道，当然新闻的报道不一定详实啊，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的父母对他可以说是忙到没有时间管他。那他的姐姐呢，念的是非常好的名牌大学，但是对这个弟弟一点都不关心。那他在一个冷漠的环境里长大，所以他才会有那样的行为。那难道在他身边的人不应该做点什么来预防或者说来改善他的心理状态吗？
刚林医师有讲一句话哈，就现实最大，已经变成事实的部分它是最大的。那它如果没有意义，它不会发生呢、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一定有意义的啊。
那你总不能说郑杰在捷运上乱杀人，或者是这个赵成熙在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你看他让你这样，
总不能说是对的吧？
我们先放在对或不对的。他至少让你现在这么关注的来讨论他的问题吗？是不是？
是。
对啊，那很多的家庭在讨论这个问题吗？
是。
所以这个问题变成一个 issue， 让很多人去思考它吗？当然，你说所有的病症都不要发生，所有的困难都不要发生，可是其实是因为发生了所有的困难跟所有的病症，所以才有价值完成啊。如果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我问你，那价值完成在哪里？
可是我们总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继续再发生啊。
我们刚不是讲到健康跟疾病，疾病都是健康的一部分，事件它其实是更好的事情的一部分啊，不是吗？
这就是对生命的信心。
对，这就是一种生命的信心，就是其实它发生的，当然没有错了。如果说这个假如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看一件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观点在编很多故事，我们在编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故事嘛，对不对？我们看到他，那我们编那个故事是哦，他如果他妈妈怎样，他妈妈怎样，他怎么样， 但是话说了，如果它是一种能量状态的话，它不抱在这边，它抱在另外一边呢？那这个事情因为发生的，所以我们去思考它。但是就好像你刚刚提到，那如果他是我的亲戚呢？啊，那如果我跟他有一个血脉相连的，他是我儿子，我女儿呢，是没有错啊。可是他跟你如果有血脉关系，就表示他接近你的这个核心思想的这个距离更近嘛。他如果接近你的核心思想更近的时候，那我们再看他要造成我们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我们怎么去思考他吧。那一定会思考嘛。那如果说你今天对这个事情，他的事是他的事，你的事是你的事，其实没有可能是影响到你啊。如果你不受影响，他是没有办法影响到你的。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是事情一定要影响到我本人我才关心啊。
所以那就是你的焦注点了、
那意思说本来就是跟我无关的事我不需要关心吗？
跟你无关的事情你干嘛要关心？
可是当我看到有一个炸弹在那边，虽然我可以走掉
啊，
但是我怕那个炸弹会炸死别人呢、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把那个炸弹移开，或者把那个引线剪断，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不是我的，这不是做人的一个很基本应该做的事情吗？
是，所以我创造我的实相，对不对？那个炸弹怎么会让你看到啊？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看到那个炸弹？你有看到炸弹吗？
没有。
是吗？所以你没有看到炸弹，所以你在讨论一个不发生在你身边的事情吗？
可是我确实有一个远房亲戚，我常常觉得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因为他有那种强烈的暴力倾向，而且他看到他们家环境不是很好，那他看到他其他的亲戚环境很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那难道面对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存在，我不用去管他吗？
你的担心，我们说恐惧的能量它只会造成恐惧的事情的一个给他一个更大的焦注跟能量去发展嘛。但如果说你今天是用另外一个能量的时候，假如说你带的是你接受他，你也了解他，你也祝福他，那这个时候就其他人都在怀疑他，但是有一股力量是在支持他的，那你觉得这个是比较有帮助，还是说你他很恐怖，我一定要来看看用什么方式来帮他？我觉得至少有一股力量在无形中在潜意识里面给他一个力量，是说我了解你，我支持你，我知道你的难处。
所以要是你有一个亲戚是这样子的，
我会接受他。
Let it be。
对，因为你知道，
就让他继续存在，然后也不当然是要让他继续存在。我的意思说，你不会去做什么去改变他吗？
假如你要去做什么去改变他，你也不需要担心呐、对不对？你可以做一些引导或什么，但是你不需要去担心呐、那你现在是先造成你自己内心的恐怖哦，然后你现在在编写一个故事，是说你知道吗？他有可能会发展成什么什么血案啊，或者是什么重要的事件啊。那你看你在心中是不是先有这些能量的？那这些能量有没有会为他所用？会吗？因为你在 create 一个新的东西，那有人对你有这个看法，就是这个实相会有那个存在吗？你对一件事情有一个看法，这个世界上就有那个实相存在啊，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给他，你可能看到某个人一走进去，我周围的人的实相都这样，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光明的，那就一个光明的话，它就可能带来很多光明啊。你看那个三万强是不是啊、那就是有一个神父，就是相信他是不会再继续坏下去，他就是愿意无条件的爱他，他就是那么一扇光明而已，其他都是黑的，但是那一扇光明却带给他整个后面的生命全部都是光明的、我愿意相信你啊，我无条件相信你，无条件信任你啊，对啊。那义成无条件信任我们，他来我这边，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他知道了，我不知道他是谁了，是不是？这是不是一种信任？对啊，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跟人家讲你可能不相信，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啊，我也没有通过 email 啊，没有打过电话，什么都没有啊，对啊。那他放心的很，他两三个月之后我什么，那到时候他也不跟我 check 哎，他也相信说我就会去，对啊。然后要来的前一天他也没有check 一下说到底是会不会来接我什么，也没有。
那你心里是怎么想？
那相信嘛，
就是
还是信任嘛，对啊。
其实是我觉得是对自己的相信，那我相信我自己创造的思想
是
的。
哇，你好强哦。
是吧？他对他自己的信任，他觉得说，哎，我就是会创造这样的实相。好，那我如果编的故事是，我去那边哦，哦，他是个坏人哦，哦，啊，他不来接我怎么办哦？哦，那我去那边如果没有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处理哦？
都没有这些想法，
他没有
，
对啊，
就很自然，就很自在就来了，那一切都很顺利这样。
对生命的所有过程，如果就好像我说，如果你全部接受，然后全然在创造的话，那你没有多余的能量，多余的那个担心，能够吸着你应该要创造所使用的能量啊，这样。
很有趣哦。
对啊，我想这个也是真的是很，可能别人会觉得很荒唐了哦。对啊，你说完全不认识的人，对不对？然后他就。几个月前跟他写个 email， 对方就会很准时去接他了。然后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的好好的给他，这样子，对啊，对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你完全没有想到，万一 Charles 老师没有来接你怎么办？
不会啊，因为他就微笑的在那边等着他，他一上来他跟我打招呼，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他。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还有一个体验是，因为如果一切都是你自己创造的实相，那今天不管你遇到什么，好，就算今天 Charles 老师没有遇到，就算他真的没有来，那也是我创造的实相。那既然这也是我创造的实相，我也没必要去担心，因为我创造这个实相，我就可以再创造，就是我就有那个能力去解决嘛，对吧？因为其实这个是从里面出来的，所以表示我里面其实。早就有对应的方案了，所以对，不管我创造什么实相，我不用去担心这样。
所以你真的不担心？你本来就是一个不担心的人吗？
我小时，我有成长的过程，有一阵子是有很多的不安的感觉。可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小名叫做林大胆。
大胆，
这个
林大胆，
嗯
哼，好可爱。
对啊，所以其实如果
大胆就创造了大胆的实相，很有意思。
就刚刚那个你就是远亲的那个，就是我会想问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你会那么关注？因为如果今天只是报纸上看一个人他有这样的行为的话，你的反应可能是不一样
的。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啊。
那
我哥哥都会提醒我说，哎，你要小心，就说让你儿子不要跟这个远房亲戚接触。那所以我很自然就会有这种，那当然，因为我也是真的关心他们，因为他们的家庭有跟我很亲近的人。那可是他本人呢，跟我是很少有来往。但是我心里因为知道，我就觉得我好像总觉得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在那里。
嗯，那就是因为你的回答就是第一个回答是说，因为他跟我是有血缘关系的。所以其实我就分割了说，好，今天跟我有血缘关系的人，就是我想要去帮助或改变的。那今天一个，
或者至少我好像觉得我有一部分的责任。
所以其实这背后应该是有一个信念，就是那个你的那个信念是说，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从赛斯的那个观念来说的话，其实我们跟任何人都是连接的话，所以其实是没有分割的。那所以我今天也不会说，因为这个是我的亲戚，所以我就特别觉得说，哎，我有责任要去改变他，
或者我有责任要去关心他，因为这世界上有70亿人。我不可能每一个都关心到，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我总是有一种感觉，觉得是，我既然知道，我就有责任。 可是我这样就没有你刚刚讲那个 reset， 就归零再重新开始，归零再重新开始，我就给我自己一些可能是不必要的压力，对吗？
而且你要允许他创造他的实相。我说你要允许他创造他的实相吗？因为他在创造他的实相，他在体验他的生活，他用他的概念在探索他的世界。可是我们现在是说，我不允许你这样探索。对啊。
可是我会害怕，因为。
所以他
也是家属之间有人提醒我说，那如果有一天他做了什么事情上报的时候，那你就会名字就会跟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那又怎样呢？
所以就说我应该要去关心他，要去照顾他，避免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事实上他住在很远的地方，我坐飞机都要好几个小时。
我看你们报纸都登出来了，然后名字都在上面了，那其实这个故事编得很长了嘛。他这里最后
是一种恐惧，
对，他是一种恐惧。这里哈，当然讲的不是你这件事情，不过我觉得就用这个把它结束掉好了，因为我们超过时间了哈。他说呢，这个概念呢、啊、哈，比如说，这当然是指现在指的是这个他谈人类的部分。他说这个概念是以你认为自己是什么啊，比如你是跟他是亲戚嘛，以及你认为人类的特性该怎么样，你应该要帮助他，因为他是你的亲戚，以及你们怎么看那些。多少离开了这些标准的人大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他好像不是符合这个标准、哦、那这个东西的话会让你觉得说那他应该要在哪一边才对，但是很总而言之你为什么不能信任你的内在，他在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里程当中他都安排了一个最好的一个里程，那如果你愿意去相信他，现在可能很不好，可是他最后就会变得很好。好，那如果说你开始编故事，连报纸都登出来，连你的名字都在上面的，然后影响到你的情况，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仍然是有恐惧能量在支持的。那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个9:48这个地方。今天课文上讲的很少，不过蛮有趣的。
是，
好，
非常谢谢 Charles 老师，非常
谢谢
玉成医师，
谢谢
大家，
好，谢谢，
感谢您收看。